要请坐。好，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来庆祝美国这个传统的节日——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现在呢，已经被很多商业的活动，被这个物质主义跟这个消费主义所取代，但这个节日它有它宗教的起源。那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一群早期的英国的基督徒，他们在早期的几年以前就在先逃到了这个荷兰，为了躲开这个宗教的迫害。他们当时认为美国是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在1620年的时候就回到英国的，跟英国的一些另外的基督徒，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想开往美国的普利茅斯，当时的是一个是英国的一个已经有人信了这个开垦，但是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又进入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地点不得不落在麻省的 Cape Cod 这个地方。他们一路的旅途非常的辛苦，然后又落地以后又碰到冬天，天气非常的恶劣，物资非常的缺乏，然后传染病又开始蔓延，因为他们挤在这艘叫午夜花船的这个船里面。冬天过后一半的人就死亡，但是很感谢神，他们这时候碰到了一个真是上天所赐给他们的印第安人，就在右上的图案，这个人叫 Squanto。 他们教会了这些基督徒，他们号称自己是朝圣者 Pilgrim， 他们教他如何的耕种，教他如何的打猎，也教他们如何的钓鱼，所以他们在一年后就在这个他们认为的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了。他们为了感谢印第安人对他的帮助和上帝所赐的丰收，他们的第一年就是1621年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盛宴来庆祝这个活动。但其实后来几年后，这些朝圣者们他们是开始用他禁食祷告来感谢上帝的供应，但那个感恩节上是没有这个宴会，没有这个宴席的。那后来久而久之，人们就慢慢把这两个的事件就凑在一起，就成了现在的感恩节，又有感恩又有盛宴。所以了解这个感恩的来历，希望可以帮助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感谢神的供应，当然在这里也要感谢那些在一路上来帮助我们走信心之路，或者帮助我们生活上需要的人。在过去的三周呢，李牧师跟黄长老都是以斯帖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跟大家分享了上帝的信息。还记得李牧师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吗？知与未知。王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的奇妙安排，从平凡到非凡。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来一起来学习以斯帖记。我们会从第2章的19节到第3章的15节开始，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先读一节，然后请弟兄姐妹顺序接下去。以斯帖记第2章第19节，第二次召集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坦和提列，老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 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丰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为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忍他们与王无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太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叫做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监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好，这是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对这段历史是非常的熟悉，在前面啊。他们在他们的普尔的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宣读啊，大家都很熟悉。那今天的经文也非常的直截了当啊，非常的容易明白。其实就讲了两件很简单的事，第一件就是莫迪改告发这个阴谋啊，因为从第二节啊，对不起啊，这个有点。对不起，我那个不懂得用这个，不熟悉啊。下面小的是到的是吧？好，谢谢了。哦，等一下，哎，上面别动，对不起。好，其实从二章的十九节开始。说第二次召集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这时候大家知道莫迪改已经成为王后了，在前面二章的前面几节有说到。但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的奢侈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变，还继续在召集处女，要显 杯子啊。那有些学者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这时候还有人会继续劝皇帝来召集处理？这可能是反映了宫廷的内的一些勾心斗角。这些人他的臣仆们都希望通过自己所推荐的处理，或者是以后有皇后的职分来亲近亚哈水鲁王。如果这些他们被推荐的女子所得逞，这些臣仆也会被得逞。那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莫迪改坐在朝门，那莫迪改的地位这时候也因为以斯帖的地缘故，他身高可以坐在城门口。那这个古时候在他们那个年代，城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跟法律中心，其实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以前的历史也差不多哈。一般这个在城门口都是赶集的地方，人员非常多的地方，很多时候也在那边处理一些法律的事，一些案件。那这个城门口呢，当然是一个因为可以纵观很多的事情发生，也给莫迪改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去观察发生在这个波斯王国的事情。所以下面就看到了说，那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逼利和提列，逼探和提列，老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那他前面这一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莫迪改为什么要叫以斯帖不要去透露他的籍贯宗族，这不是第一次，这是在圣经这一段里面第二次提到。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完全清楚的说，我们只能是猜想，从后面的几个章节里面可以看到，也许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这时候还在反对犹太人，就像后面所看到的哈曼。那以斯帖他是非常顺服，他也对他的堂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他的堂兄莫迪改抚养他长大成人。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莫迪改把他这个应该叫堂妹当作女儿来看待，他不仅提供他生活上的需要，而且他也教导他如何用智慧来处理所碰到的事。那莫迪改这时候因为有资格坐在城门口，可以看到这两个太监要杀害亚哈水鲁王的阴谋，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又把这个阴谋告诉了王，所以莫迪改拯救了王的性命。那两个太监当然后来就很自然就被处决了。而这个事件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记载在波斯的历史上，而且在这边特别的强调在王面前写在历史上。那很有意思的时候，在王面前把这个写在历史上，好像莫迪改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按照通常的通理来说，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关乎一个王国国王的性命，被人拯救应该会得到大赏。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莫迪改也没有抱怨，他只是后面还是继续的坐在城门口做他的本职工作。但无论如何，莫迪改这时候应该是达到他的一生中的高峰点，或者我们可以说一生中的一个亮点。但是很快他的一生就一个大转弯。我们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三章一节就开始马上说，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这事以后是多少事情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斯帖成为王后是在亚哈水鲁王的第七年的十月，这是在二章十六节写的。那在三章的七节后面讲了，这是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 大概是4年的时间。所以莫迪改在城门口有大概4年的工作，这个时候一个大转弯来了。他说亚哈随的王抬举亚家族哈梅大他的哈曼，使他高升。圣经里面这时候也没有解释哈曼为什么会高升，但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仆，所以的话说这是在一人之下，他是在万人之上。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说。唯独莫迪改不跪也不拜，看来这个哈曼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这朝廷的官员呢，也喜欢一个个都去阿谀奉承，去跪他，去拜他。当莫迪改不跪不拜的时候，这些臣仆们就问莫迪改，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他们就天天请劝他，他还是不听，然后他们把这个事告诉给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还站不住，因为莫迪改告诉他们他是犹太人。在这短短的几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曼一开始可能也是没有注意到莫迪改的反抗，只是那些讨好他的这些臣仆要特别地指出来给哈曼，告诉哈曼，想诱使来取悦哈曼。他们去告诉哈曼说，因为是他莫迪改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是他不被不跪不拜的原因。这莫迪改这个不跪不拜，我们第一个想起来可能常常想到是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命，因为第二诫命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仿佛像上天下地和地下的水中的百物，也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好像跟这个他犹太人他这个莫迪改就不跪不拜不拜，跟这个也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关联。其实犹太人这时候已经有向这个君王和别人跪拜，在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24章8节里面就讲到大卫向过扫罗跪拜，可能大家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大家还记得雅各跟以扫吗？雅各回来以后也去拜他的哥哥以扫，想要征求他的宽容，所以跟跪拜人可能不是跟这个有关。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不跪不拜的原因，我们回到再看一下3章1节提醒我们说，哈曼是谁？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亚甲族这个字，是应该是在民数记的24章7节。那如果大家可能对这个先知巴兰的故事很熟悉，先知巴兰就是被巴勒是摩押国的王，他来雇来去什么去诅咒以色列人。但是这时候神自己亲自的介入，巴兰不仅不去诅咒以色列人，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在他的预言里面，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以后他会兴在他的王国会兴起一个人，他必战胜他的敌人。他经文是这样说，24章7节是这样说的，他的王必要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在撒母耳的记上的15章8节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亚玛利人亚甲，所以这个亚甲跟亚玛利人 是有关系的，是出于亚玛利族。那我们如果看看圣经，重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阻拦攻击以色列的敌人当中，亚玛利人是一直不断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告诉我们，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红海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以前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攻击他们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那出埃及记17章8节告诉我们说，亚玛利人轮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显出人来出气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中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跳到第十三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筑了一个坛，起名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警戒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撒母耳记的14章跟15章，上帝命令扫罗王要去彻底的毁灭这个亚玛利人，包括亚甲，作为对他们这个亚玛利人不断的行邪恶而对以色列民族的攻击的一个神圣的审判。所以在15章1节，撒母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杀尽他们所有的。这是神对扫罗的命令，但很遗憾的是，扫罗他没有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命令，他放过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和一些上好的牲畜。在第9节，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和他的百姓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面节。那11节，圣经告诉我们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弃，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当先知撒母耳跟扫罗把这件事情来一起对质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扫罗起初就是试图为自己来辩护，他声称他保存了这最好的牲畜是来要献祭给耶和华。那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下面一段经文，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牵了亚玛利王亚甲人，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中起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以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保罗的这个辩论。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23节又继续说，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西神和拜偶像的罪同等。你竟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扫罗的这种不顺服的行为，后来跟扫罗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后果，当然给犹太整个国家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边提醒我们，真是不服从上帝的教导和命令是多么的严重。那这边就是为什么哈曼后面要灭绝所有犹太人的原因，是亚玛利人的后代要一直是成为犹太民族的敌人。哈曼见到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莫迪改是犹太人，别人已经告诉他，所以他说要杀害莫迪改一个人是一件小事，他要做的是要杀绝全部在亚哈水鲁王国内的所有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跟莫迪改一样，都是他的本族。这个当初起初扫罗王的不顺服的后果，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曼他来测普尔，这个测普尔这个方式是当时的波斯人用的一个传统的方式，如果他们自己没法做决定，或者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抽签啊，所以他用这个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是要杀绝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他的国整个版图是多大，从印度到古时统管127个省。所以哈曼他不仅要杀在苏珊地的犹太人，他要把波斯这个帝国里面的王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绝，也包括那些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大家还记得在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间地段，所罗巴伯在主前536年带领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经过很多阻拦，在20年后圣殿建成。以斯拉在主前477到478又带领第二批人回去耶路撒冷，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主前要常常回来母堂哈。讲错了，是主前457到58是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那第三次回归，那就是尼西米带领的，在主前444到445。所以以斯帖变成王后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回归的时候，离第二次的回归，以色列回归将近差20年。好，这就大概一些背景。所以当时这个哈曼要杀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不仅是要杀所有的在苏珊城的以色列人，而且要杀整个王国的，这是何等的这个邪恶。他们做的方式就是来抽签，要来抽签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就跟玩游戏一样，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邪恶。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他这个抽签是在1月份抽的，结果是他要杀害犹太人是到12月份，相差11个月的时间。所以意味着11个月之间 他们不会去杀害犹太人。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一段？一月份抽签抽了十二月份，十一个月，这就想让我们不断的想起，就是箴言里面说的一句话：签放在华里，定是由耶和华。犹太人从这个被屠杀，这个一个推演这么漫长，我们不能不想起，这就是上帝的命令跟干预。哈曼他很自豪的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用他告诉的方式又是一个非常一个阴险的一个阴谋，他是把事实跟假证放在一起，一起来说。他对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啊，这是个事实。因为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律法，那后面也马上说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忍他们与王无异啊，这是个法。因为大家记得莫迪改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人，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甚至还救了这个王的命。莫迪改他不仅用语言，而且愿意逃出自己的一大笔财产来杀戮所有的犹太人。第九节说，他愿意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交到国库里面，用来杀害以色列人。一万他连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讲那个才干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人记载说，当时在波斯的王国一年的税收是一万五千他连德，所以一万他连德是等于这个国库的年税收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笔何比大的数目。当然我们不知道哈曼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那哈曼愿意把这个钱捐出来去杀害以色列人，他非常清楚，在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从受害人的财物里面的掠夺来，所以哈曼他心里面应该是很清楚到底可以拿到多少的猎物从犹太人手中，如果把他们全部杀的话。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所罗巴伯带领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多少人数吗？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学五万人，五万人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可能是在波斯王国的所有的犹太人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大家还记得当时这个犹大国跟便雅悯支派他们被掳到波斯的时候去了多少人？人记不得没关系，4600人，圣经记载4600人。所以70年后神眷顾他的百姓，有多少的犹太人在波斯王国遍布起来。还记得第一次李传道啊，李牧师，应该是李牧师跟我们讲到这个地上的王跟天上王的区别吗？地上的王有个特性，就是他们非常的自傲自大，而且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当哈曼把这个阴谋告诉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亚哈水鲁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犹太人会被杀，当然哈曼可能也没告诉他，他可能还认为只有那些少数的这些这个危险的反抗者，就像莫迪改一样会被杀绝。另外可以看到这个王他是很容易被这个方言所操纵，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手上的戒指，把这个权力就交给了犹太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结果就是他要 把这么个命令颁布到全国，而且是用不同的方言，用各省的文字来把这个阴谋要告诉所有的地方的长官，要而且要在一天的之内要把这些犹太人全部的剪除杀戮灭绝，而且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就这样，在这个整个王国里面，当这个国王宣布，那他整个王国里面对犹太人判处了死刑。这跟历史上很多犹太人所面临的这些战争可能是非常的相近，犹太人常常受到攻击，但这一次跟别的时候的区别就是，这一次他们是在11个月前就知道自己要判了死刑，而且要等待11个月。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犹太人，我们当时生活在那个处境，我心情是会怎么样，他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可怕。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命令抄下去了以后，王跟哈曼坐下了饮酒。这是什么样的地上的君王？他在自己的王国里面，这么多人将会被杀戮，他这时候有心思来坐下来喝酒。他们可能在庆祝，他认为这是个伟大的计划。可能亚哈随鲁王，他都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这就是地上的君王，但哈曼他非常的清楚他做了什么事，他要庆祝他的恶毒的阴谋。他说苏三城的居民却都慌乱，很有意思啊，他说慌乱英文是说他们是 perplexed and throw into confusion， 他们搞得被他们搞得糊涂，他们不是惧怕，他们是糊涂了。这么一个指令发下去，要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些危险的敌人，要斩尽杀绝。可能跟他们平时所他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他们所认识到的可能很不同。这些都是遵纪守法的犹太人，没给他们当的是麻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他却慌乱。所以这是犹太人在历史上又一次要面临这个被灭绝，连这个包括拯救过他王国国王的这个莫迪改也是。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是他的神，神是信实的，是持守他们约的神，神是一个控制历史的神。那我们在后面的几个章节里面将会读到，神是怎么样透过一个平凡的一个女孩子以斯帖来解除这么一个困难，整个民族被斩尽杀绝的这么一个困境，神一直在亲自的介入干预当中。因为今天的进阶就在这边停止，那以后可能还会听到更多神是在这个时候来拯救以色列民族。那从今天的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学习以斯拉、尼西米，那最近学以斯帖，这些都是发生在相近时段的一个历史的故事，而且是个神是怎样去利用不同的人来建造他的子民。我们常常想到可能会非常钦佩那些蛮有热心热忱的这些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些人，他们真是个英雄，我们对他会非常的钦佩尊敬。我们也必须要记得， 那些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还留在巴比伦书上的这些人，他们也在做一个同样的战斗，就是拯救上帝的子民和帮助所有的上帝的子民回归到神那边。所以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无论是在前方或者是后沿，都可以被神来所使用，来完成神的计划。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要回忆的就是，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后果是多少严重。如果我们只是接受我们喜欢的上帝的指示，我不接受我们不喜欢的上帝的指示，就跟扫罗王一样对待这个亚玛利人跟亚家的行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更糟糕的时候我们甚至还试图为自己来辩护，上帝是不会被我们这些雕虫小技所愚弄的，背逆的后果会持续到后代。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亚家人哈曼对上帝子民的邪恶仇恨的这些行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扫罗王跟莫迪感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便雅悯支派，这绝非是一个巧合。第三个，我们要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莫迪感知道他是犹太人，他是神的拣选的子民，他知道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前面知道他照顾他的堂妹，关心他，他也非常清楚他不能向神的敌人来低头来跪拜，甚即使这意味着有死亡的后果，但是他有对神有信心。虽然他也不知道神是会如何来拯救他们，让他有信心，那以后我们后面的经节就会谈到，当替叫以斯帖来出来为犹太人说话的时候，以斯帖犹豫的时候，因为莫迪改怎么说，如果你这时候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得拯救。他是非常有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介入。我们也前段时间两次的我们也都知道的，以斯帖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本书里面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神亲自的介入处处可见，从莫迪改救了王帝，到哈曼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后面的一个章节我们还看到更多，这些都不是偶然，这些都是神亲自的眷顾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帮助，他也是我们一切的需要的提供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这个感恩季节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会经历有高有低，有大起大落，当我们在高处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祝福从哪里来的。当我们在经历低潮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国家，甚至在这个世界经历这些你认为很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仍然在掌权？即使我们可能眼睛看不见，甚至耳朵也听不见，但是不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什么世界？好，那下面呢，我就用希望用这段经文，这是上一周我在西柏堂跟大家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五节。所以我们因为有神，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再次的告诉我们，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眷顾你的百姓， 当这些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来亲自的来提供一个全面的方向，你来开路。我们也感谢神，你把你的见证呢，就像云彩一般，透过以色列的历史，让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的想到神你自己是一个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用他宝贵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让我们的罪与神分离的时候，主你自己来给我们开路，提供一个路为我们回天家的路，就是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在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高低的时候，神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些祝福的源泉。当我们经历我们生命的低处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